第四集，格里高尔攀住椅背，连同椅子一起慢慢向房门移动，在门边放开椅子，扑向房门，靠着门让身体保持直立。他的细腿底部有些粘液，在那儿喘口气休息片刻，然后开始用嘴转动锁孔里的钥匙。只可惜，他好像没什么牙齿，该用什么来咬住钥匙呢？幸好他的下颌很结实，靠着下颌他果然让钥匙转动了。但他没注意到这么做弄伤了自己，褐色的液体从他嘴里流出，顺着钥匙滴在地板上。你们听，经理在隔壁房间说，他在转动钥匙。这给了格里高尔很大的鼓舞，包括父母在内，大家其实都该对他喊，格里高尔，加油，继续向前，紧紧顶住门锁。怀着这番想象，以为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在观察他的努力，他倾全力死命咬住钥匙，随着钥匙继续转动，他也跟着转，现在全靠着嘴让身体直立。视情形所需，他一下子吊在钥匙上，一下子借全身的重量往下压。门锁终于啪的一声弹开，那清脆的声响让格里高尔感到如梦初醒。他松了口气，对自己说，用不着锁匠了。他把头搁在门把上，想把门整个打开。由于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开门，门虽然敞开了，别人却还看不到他。他得慢慢绕着门板转，而且得十分小心，才不会在走出去之前重重的仰面摔倒。他还在费力的移动，无暇顾及其他，就听见经理大喊一声呜，听起来犹如风在呼啸。他看见站得最靠近门的经理伸手捂住张开的嘴，慢慢往后退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地把他往后拉。母亲站在那儿，尽管有经理在场，他仍旧披散着一头蓬松乱发。他先是合起手掌看着父亲，然后朝格里高尔走了两步，跌坐在摊开来的裙子上，把脸深深埋在胸前。父亲狠狠地握紧拳头，似乎想把格里高尔推回房里，然后踌躇不安地环顾客厅，双手蒙着眼睛哭了起来，结实的胸部随之颤动。如此一来，格里高尔不踏出房门了，他倚着两扇门板中固定住的那一扇，躲在门板后头，从外面只看得见他半个身子和侧向一边的头，他歪着头偷偷瞄向其他人。此时天色渐亮，对街那排看不见尽头的灰黑色房屋有一节清晰可见，是家医院，正面是一排整齐的窗户，雨还在下，颗颗分明的大雨滴逐一掉落地面，桌上摆着早餐餐具，数量极多。对父亲来说，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，他一边阅读各家报纸，一顿早饭可以吃上几小时。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格里高尔服役时的照片，他身穿少尉军服，手按佩剑，笑得无忧无虑，姿势与制服令人萌生敬意。通往前厅的门打开了，由于大门也敞着，可以看见公寓门口和下楼楼梯的头几级。格里高尔心下明白自己是唯一保持镇静的人，说道，我马上就穿好衣服，装好样品，搭车出发。怎么样？你们让不让我出发呢？经理先生，现在您该知道我并不顽固，而且乐于工作。出差固然辛苦，但是不出差我就活不下去。经理先生，您要去哪儿？回公司吗？对吧？您会如实报告一切吗？谁都可能暂时无法工作，而这正是回顾他过去表现的大好时机。何况一旦排除了障碍，日后他将会更加兢兢业业。我对老板非常感激，这一点你很清楚。再说我要养家，不能不顾爸妈和妹妹。现在我身处困境，但我会努力脱困，请别让我的处境雪上加霜。回到公司请替我说几句好话。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推销员，都以为推销员赚进大把钞票，生活惬意，人们从来没有认真检讨过这种成见。可是经理先生，您比其他员工更了解这种情形，让我私下告诉您，您比老板还更有概念。身为企业家，他很容易就会做出对一名员工不利的误判。您也很清楚，推销员几乎整年都不在公司， 容易成为闲言碎语、偶发事件和不实指控的牺牲者。对于这一点，推销员根本防不胜防，因为当事人往往一无所知，要等他筋疲力尽的出差回来，才会亲身感受到恶果，而原因已无法追究。经理先生，您先别走，至少回我一句话，让我知道您至少同意我说的话有一小部分是正确的。然而，格里高尔才开口，经理已转过身去，嘴也合不拢，颤抖着肩膀回过头来看格里高尔。格里高尔说话时，他丝毫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一边盯着格里高尔，一边退向门口，但动作很慢，仿佛有一道不准离开房间的神秘禁令。他已经到了前厅，倏地把脚抽离客厅，让人以为他刚刚烫到了脚跟。他从前厅朝着外头的楼梯伸出右手，仿佛有一个超自然的救星在那儿等他。格里高尔明白，若不想危及自己在公司的职位，绝不能让经理在这种情绪下离开。父母对这一切并不清楚，多年来他们渐渐认定格里高尔能在这家公司做一辈子，再加上此刻他们只顾到眼前的烦恼，根本无法预见未来。可是格里高尔能预见未来，他一定得把经理给留住，加以安抚和说服，力求博得他的好感。格里高尔和全家人的未来全系于此，要是妹妹在这儿就好了。他很懂事，格里高尔还平静地躺着时，他就已经哭了。而且他想必能转移经理这个花花公子的注意力，或许他会关上客厅的门，在前厅里劝他不要惊慌。可是妹妹偏偏不在，格里高尔必须自己应付。